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附录第20题，我对天使期刊的期望，天使期刊中的问题下。上文中详细讲到了我对天使期刊的期望和天使期刊中的两大问题。一，关于因信称义的交往过正的偏激错误看法。二，关于福音的偏激错误看法。现在下文中我要讲到天使期刊中的其他问题。三，不可说基督也有心灵的软弱和犯罪的倾向。基督虽然取了和我们世人相同的肉体和人性，但他却不断住在父里面，借着祷告不断靠赖圣灵的大能，彻底致死了我们人性中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和犯罪的倾向。因此主耶稣的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是完全圣洁无罪的，并充满了爱上帝爱人的心。正如经上所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2章14到18节又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主耶稣一生中不但在言语行为上从来没有犯过任何一点罪，就连心灵意念中也从来没有丝毫的罪。就如主耶稣即将受难前亲口对门徒所说的，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约翰福音14章30到31节。由此可见，主耶稣的心灵完全圣洁无罪，并完全致死了各种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也就是致死了我们人性中的罪性，以致撒旦在主里面毫无立足和活动的余地，并且主的心灵充满了爱父爱人的心，面对被捆绑、受审判、遭凌辱、被毒打、钉十字架，毫无畏惧，一心遵从父旨，为我们舍命赎罪。正如主自己所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我看到网站上天使期刊12期陈毅的基督与永远的福音中最后倒数第三段，说主耶稣最后在克西马尼园的心灵痛苦挣扎之夜，耶稣里面也有人性的软弱，心里面也有惧怕，耶稣面对上帝的旨意他也有软弱，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完全是错误的理解，文中的原句是这样说的，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太福音26章39节。耶稣里面也有人性的软弱，他感受到所要临到的是那样的痛苦，他知道他要被人用铁钉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将要落荒而逃，还要有人把荆棘戴在他头上，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耶稣在这个时候心里面也有惧怕，如果不是那从天降下来的天使加添他力量，他几乎瘫痪，有血点如汗滴落下来，那是心脏受到了极大的压迫所致。耶稣面对上帝的旨意，他也有软弱，他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马太福音26:38，这是完全错误的解释。主耶稣那夜在克西马尼园，所以会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会一连三次心灵痛苦挣扎恳求：“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根本不是因为惧怕肉身的苦难和十架的惨刑。假如是这样，那就说明主耶稣的信心和爱心也不够完全。因为在人充满信心和爱心的时候，是不会有惧怕的，也不会说出这样忧伤的话来。就连彼得在为主倒钉十字架时，保罗在为主殉道时，也都英勇无畏，靠主欢乐。他们的心情正如保罗所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赞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哥林多后书4:16-17。在即将殉道前，又靠主唱出得胜的凯歌：“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6-8。假如主耶稣在受难前也一度有软弱、惧怕和罪愆，那么他就不能做我们人类的榜样，他也没有资格为我们舍命赎罪，我们全人类都要灭亡了。但是感谢主，完全不是这样。主耶稣所以会忽然惊恐起来，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会三次心灵痛苦挣扎，完全是由于我们全人类的罪恶，这时已开始全部重压在他身上，使他感到上帝已离开了他。他甚至害怕这种离开是永远的。他这时的心灵痛苦挣扎，正是十字架上感到被天父离弃的心灵无限惨痛经验的预尝。怀艾伦在异象中看到，当他们走进园子时，门徒注意到他们夫子的改变，他们从未见过他这样忧伤和沉默。他越往前走，这惊人的忧伤就越发的深重，然而他们不敢问他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他的身体摇摆不定，好像要跌倒似的。到了园内，门徒便赶快寻找他常来的那僻静去处，好让夫子休息休息。现在他每走一步都感到非常的吃力，他大声的声音犹如压在可怕的重担之下。倘若没有门徒扶着他，有两次他就跌倒在地了。在园门口，耶稣把门徒留在那里，嘱咐他们为自己祷告，也为他祷告。他只带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人走向园内僻静的地方，他希望他们与他一同整夜祈祷，但又不忍令他们看见他所要受的惨痛。他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离开他们，稍往前走，在他们还可以看见并听见他的地方俯伏在地。他感觉到因着罪，他与天父隔开了。这相隔的鸿沟是那么宽，那么黑，又是那么的深。他的心灵不仅站立不已，他绝不可运用他的神能来逃避这极大的痛苦。他既是人，就必须忍受人类犯罪的结果，必须忍受上帝对违背律法所有的愤怒。这时基督的处境是他从来没有经受过的，他受的痛苦有先知的话形容的最为恰当。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撒迦利亚书13:7。 基督既做了罪人的替身和中保，他就必须在上帝的公义审判之下受苦。他看出了公义的意义，以前他一向为人代求，而如今他巴不得有人能为他代求呢。当基督感到他与天父的联合受到破坏的时候，他唯恐单凭自己的人性对付不了那面临的与黑暗权势的斗争。这场决定胜负的斗争已摆在基督面前，他的心因怕与上帝隔绝而充满了恐惧。历代愿望第74章科西玛尼。基督正是由于背负了我们全人类的罪恶和上帝对罪恶的愤怒刑罚，对基督的掩面离开，于是心中极其惊恐忧伤，并一连三次心灵痛苦挣扎恳求。科西玛尼园之夜心灵痛苦的挣扎，是十字架上被天父离弃的心灵无限惨痛经验的预尝、预演和预备。后来当他决心喝尽苦杯时，便晕死过去。他已为我们的罪恶开始尝了死味，上帝才派天使来加强他的力量，使他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因此我们绝不可说主耶稣也像我们一样，有时面对试探、诱惑或烈火的试炼时，心里也会有软弱、惧怕、犹豫和挣扎。这实际也就是所谓人性的软弱和犯罪的倾向。要知道人性的软弱和犯罪的倾向也是罪，也是必须靠圣灵的大能彻底得胜和致死的。怀艾伦对此解释说，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儿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又说，当你讲述基督的人性时，要小心，特别的小心，千万不要在人面前把他说成是有罪的倾向的人。因亚当的罪，他的子孙因遗传生来都有不顺从的倾向，但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取了人性，并在每一点上像我们人一样，凡事受试探。他有可能犯罪，有可能堕落，但在他里面没有片时有罪恶的倾向。本会圣经注释1128页，1895年信件8，1895年。又说，他既具有人性，他便觉得自己需要从父来的力量，他有特选的祷告地方，他爱在寂静的山中单独与他的父交通，他是我们凡事的榜样，是我们在忧患软弱中的弟兄，但却没有人的情欲。他既是无罪的，他的本性也远避邪恶的事。证言精选第二集第42章教会证言卷二202页。又说，基督取了在堕落状况下的人性，却丝毫没有沾染他的罪。他受困于环绕人类的软弱，这是要应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在每一点上受试探，与我们一样，然而他不知道罪。他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倘若撒旦能以最细微的一点试探使基督犯了罪，他就伤了救主的头，而事实上他只是伤了基督的脚跟。倘若基督的头被伤，人类的希望也就灭绝了，神圣的怒气会临到基督，如临到亚当身上一样。 我们不应对此有任何怀疑，基督的人性是完全无罪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时造期刊1898年9月。四，不可说肉体情欲和犯罪倾向不是罪，不可说人在受试探时被私欲牵引诱惑不是罪。关于上述作者所以会对基督产生上述的错误看法，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认识，认为肉体的情欲、人性的软弱和犯罪的倾向都是与生俱来的，不能算是罪。因此人受试探时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也不是罪，只有在行动上犯罪时才算是犯了罪。其实人性中肉体的各种情欲，也包括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一切人性的软弱、犯罪的倾向，在没有被激起引发时固然不能算是罪。例如刚出生的婴孩，或在人生病昏睡时，但人在受试探时若被自己的情欲牵引诱惑，就说明人的心灵意念已经开始被罪欲所玷污，这时就当立即恳求主的赦免、解除和致死，就能转败为胜，否则就会进一步在行动上犯罪。因此我们不可说人在受试探或受试炼时心灵中有了犯罪的冲动或有了软弱，胆怯、摇动、挣扎时还不算有罪，只有在行动上犯罪时才算是犯了罪。我曾看到《生命之光》一书中也是在传这种道理，在姜秉国的《生命之光》一书上说，人受试探时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有了罪的冲动时，这还不算是罪，只有私欲怀了胎，言行上生出罪来才算是罪。这说法是不够正确的，心灵意念中有了罪的冲动也是罪。书上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我的心里有罪的诱惑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了罪的诱惑，我感受到了罪的冲动，这个本身此时还不能被定为罪。但是当我把这个诱惑完全接受下来，把它抱在我的怀里，使它怀胎和孕育，然后我愿意这么去做，这就构成了罪。很多人在感觉到罪的诱惑的时候，就认为这已经是罪了，所以一直很苦恼。但是我告诉大家，没有必要这样苦恼。虽然在我的身体里会有罪的冲动产生，虽然外在的原因可能诱惑着我，但是我们可以从主获得胜过罪的能力。生命之光第二册12，如何胜过罪恶，145页。其实这还不是最完全的得胜，因为他的心灵已经开始有一点被罪所玷污，最完全的得胜应是时时天天终身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致死我们一切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以致能在试探面前不动心，不被私欲，原文就是情欲，牵引诱惑。正如主耶稣在主导文中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按原文应翻译为不叫我们进入或说陷入试探。一个人想要完全不遇见试探是不可能的，因我们是生活在有罪的世界上，到处都有罪恶的现象，同时我们也是处在肉身中，即使没有外面罪恶的引诱，有时我们本身的情欲也会试探我们。正如经上所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雅各书1章14节。因此更重要的是要祈求主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或说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所谓不进入试探、不陷入试探的意思，也就是要恳求主的圣灵呢住在我们心中，不断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不断致死我们人性中犯罪的倾向，使我们心灵意念完全圣洁无罪，爱主爱人。若有任何一点罪影响玷污了我们的心灵，就当立即求主宝血洗净，求主圣灵解除， 以致当外界罪恶的试探引诱来到时，我们也能丝毫不动心，或者说不让试探影响扰乱我们的心灵，使试探在我们心灵中毫无立足活动的余地，或者说将试探完全关闭在我们的心门外，这是我们得胜试探的第一道心灵的防线。我们心灵的防线应当靠主越坚固越好。倘若我们心灵的防线被试探突破了，或被玷污了，也即我们的心灵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了，思想开始有了罪的冲动了，这就说明我们的心灵已软弱了，已开始被罪玷污了。我们就要立即呼求主的赦免、洁净和恩助，否则就会进一步软弱跌倒而犯罪。正如经上所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原文和情欲是同一个字，牵引诱惑的，这已经是进入或说陷入试探的意思。这时心思意念中已经被情欲牵引诱惑，已经被罪所玷污，或说心思意念中已经有了罪，就应立即恳求主的宝血洗净和恳求主的圣灵洁除。私欲既怀了胎，如不立即恳求主赦免和洁除，而却放任自己的有罪的思想，例如淫乱的思想或愤恨的思想，这就是私欲怀了胎的意思，就生出罪来，行动上就会犯罪，例如手淫或脾气失控。罪既长成，犯了罪就应当立即悔改，求主赦免和恩助得胜，否则若不悔改，就会消灭圣灵感动，起先受圣灵责备感到不平安，后来不平安的感觉也消失了，这就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如不断的消灭圣灵感动，就会被罪捆绑，使罪长成，甚至使心灵刚硬到不可能悔改的地步，实际上也就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就生出死来。雅各书1:14-15，因此最完全的得胜是由主耶稣不断住在我们心中，以致我们心灵的防线极其巩固，试探一点不能引动我们的心，撒旦在我们心里无空可钻。正如主耶稣在世时留给我们的完全得胜的榜样，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张道，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30，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分，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118，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指完全依靠主和顺从主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原文呢也是情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5:24，如果我们真已将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就不会在试探面前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了，也就不会有犯罪的冲动了。正如使徒保罗所留给我们的榜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当然，这不是一次定死就永远致死，而是要在主里天天死。正如保罗自己所说，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死。哥林多前书15:31原文，中文错误地译为天天冒死， 按原文和英文是天天死，意思就是天天不断地求靠主，将自己的肉体情欲和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怀艾伦也这样解释说，保罗的成圣乃在乎时时与自我斗争。他说，我是天天死，格林多前书15章31节英文和原文，彰显主基督10月4日。我们也同样要随时每天终身不断求主致死我们一切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也要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使我们的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五，将保罗悔改重生后学会靠主得胜的经验错误地说成是保罗悔改前做罪奴时的犯罪经验。天使期刊将罗马书7章中保罗悔改重生后学会靠主脱离肉体辖制的得胜的经验错误地说成是保罗悔改前做罪奴时的犯罪经验。说什么罗马书7章中的人就是律法主义者典型的例子，是罪的奴仆，是未重生的人。天使期刊第5期恩勇的浅论律法与救恩2第10页，第10期守望者的从此不再为罪奴，第11期诚意的我是谁的奴仆，生命之光也早就在做这样的宣讲，说罗马书7章的内容是指那些没有悔改圣洁经验的人说的，这是具有律法主义精神的基督徒，他不是真正完全悔改以后成为圣洁的基督徒。使徒保罗在没有碰到耶稣基督之前正是这样的人，使徒保罗真心悔改以前的状态正是这样。生命之光第3册10罗马书讲解6两律的交战。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中绝不是在讲述自己悔改信主前的犯罪经验，因为他悔改信主前是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从来不感到自己有什么罪，甚至认为自己是无可指摘的。正如他自己论到过去的情况时所说的，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腓立比书3章5到6节。他也像尼哥底母或是像那求问永生之道的年轻财主一样，认为上帝的诫命他从小就已严格遵守了，当然他遵守的只是诫命的条文和字句，他还不明白诫命的属灵经义，因此那时的保罗根本不可能有罗马书7章中的畏罪痛悔和罪苦战的经验。罗马书7章中所叙述的正是保罗悔改信主后所有的两律交战的痛苦和学会靠主得胜的经验。在将近大马色见到主耶稣显现的异象后，保罗双目失明，3日3夜不吃不喝，禁食祷告，痛悔认罪，立即被主宝血洗净，被圣灵大能重生，3日后蒙主医治，受尽归主，并被主拣选为传道人，使徒行传9章1到22节。他当时已明白了上帝诫命的属灵经义，律法的至圣、至义、至爱的崇高要求，认识了自己人性的罪恶、肉体的软弱，但他一时还没有学会完全靠主得胜，想要靠自己的努力遵守律法的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追求完全成圣、爱主爱人，结果却发现自己做不到，而深感苦恼。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但他很快学会完全靠主得胜，他接着就说， 感谢上帝，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十八节24到25节，主的使女怀艾伦对保罗的这段话也是这样解释的。让我们来仔细研读这段话。我以前没有律法，意思就是不明白律法的属灵经义和总纲时，怀艾伦也是这样解释的，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意思就是明白了诫命的属灵经义后呢，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保罗没有悔改前曾自以为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腓立比书3章6节，因他自以为从小就守全了律法的条文和字句。但现在明白了诫命的属灵经义后，他深感自己肉体的软弱，无力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不是指违背律法条文和字句的罪恶，而是指违背律法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的罪。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做里面的人是指重生后的属灵新生命。保罗书信中共有3次将属灵的生命称为里面的人，以弗所书3章16节，心里的力量原文也是里面的人。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外体原文是外面的人，内心原文是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原文是律法，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但不久之后，保罗很快学会了完全靠主得胜。他接着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章9节14到15节18到19节22到25节。怀艾伦也对此解释说，保罗说就律法上的义说，就外表的行为而论他是无可指摘的，腓立比书3章6节。然而他一看出律法属灵方面的性质，他就知道自己是罪人。按着律法的字面，凭人的见解去判断他外表的行为，保罗可算是没有犯罪。但他细查圣诫的真意，按上帝的眼光看自己，他就不得不谦恭俯伏的认罪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罗马书7章9节。当他认清律法属灵方面的性质时，罪恶狰狞的形状立刻就显露出来，他的自高之心就完全消融。引自喜乐的泉源3章悔改，在英文圣经诠释卷6末了的怀素中也提到了罗马书7章中保罗奇妙的改变的经验。在另一处又说，凡曾过着与上帝最亲近之生活的人，凡宁愿牺牲性命而不肯故意犯一件错行的人，凡曾蒙上帝赋予神圣亮光与能力的人，都承认他们的本性是有罪的。他们既不靠肉体，也不声称自己为义，而完全仰赖基督的义。我们应当知道，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得以满足，也当以使徒如下的自白作为我们的自白。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注意这句话引自上面罗马书7章。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7章18节，加拉太书6章14节，使徒行述55章467到468页。6 所以会产生上述误解，还是因为不明重生的真道。罪人是能立即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的。但属灵生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却是终身不断的经历。天使期刊和生命之光一样，所以会对罗马书七章中保罗上述一段话产生严重的误解，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们不明白主耶稣和圣经中所说的重生真道。他们都将重生理解为完全成圣、完全致死的自我。例如说，真实的重生是发生在自我死去后。又说，彼得什么时候才真正重生了呢？是在基督升天之后，彼得完全致死了自我、完全成圣之后。天使期刊核定本穆恩的重生的奥秘，又说，试炼是重生的必由之路。天使期刊第六期向天的试炼中的祝福，意思是通过试炼炼尽了我们的心灵品格，使我们完全成圣了，我们也就真正重生了。或是认为我们必须不断的重生或多次重生。例如姜秉国在生命之光的圣所的制度中说，通过称义的经验，也就是圣所外院的经验，然后进到圣所里面，也就是进入圣化的经验。他们心里面再次犯罪跌倒后退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他文中举例，有一次他和太太访问信徒回来时产生口角，发了脾气。我们知道圣所里面是没有为了饶恕罪而设立的祭坛和献祭的，那么为了使罪得到饶恕该如何做呢？那就是回到外院献祭，也就是再次牵着羊来到圣所外院的燔祭坛前面，再次经历死而重生的赎罪祭的经验。一旦犯罪后就要悔改，再次重生，然后立刻重新进入圣所。其实当一个罪人被主的大爱和圣灵感化而真正痛悔认罪，恳求主赦免和根除一切罪恶时，他的罪就必能立即得蒙主宝血的赦免，或说立即因信称义，他的心灵也必能立即被圣灵洁净更新和重生，而获得属灵的生命。就如十字架上强盗临死前被主舍命救赎大爱感动，立即信而痛悔，税吏长撒该要看看耶稣，结果被主的无限大爱所感动，立即当众彻底悔改。保罗在大马色异象中看到主耶稣显现后，三日三夜不吃不喝，痛悔认罪，都是立即被主宝血洗净，被圣灵大能重生，而获得了属灵生命，成为上帝所爱儿女的典型例证。但是刚重生的属灵生命还是幼小的生命，还需要在基督里天天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甚至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只是一次的经验，正如肉体生命的诞生也只是一次的经验。但属灵生命不断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甚至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才是终身不断追求和实践的经历。正如怀艾伦在《喜乐的泉源》一书中所明确指出的，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原是凭着内心的改革，圣经称之为重生。又如农夫撒的好种子发芽生长，那么心悔改归向基督的人，乃是像才生的婴孩，在基督耶稣里面渐渐长进，以致成人。彼得前书二章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又如撒在田里的好种子发芽生长，结出果子。先知以赛亚说，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以赛亚书61章3节。喜乐的泉源第8章第1段，全书前7章详述一个罪人怎样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后6章详述重生后怎样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因此所谓重生，也就是指从圣灵生，在他的心灵中已获得了一个属灵的生命，正如从肉身生而从父母获得了一个属肉体的生命一样，两者同样是完全真实的。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曾前后三次称这种属灵的生命为里面的人，而把属肉体的生命称为外面的人。保罗在罗马书7:22提到，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是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法。在以弗所书3:16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原文是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在哥林多后书4:16，保罗又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原文是外面的人虽然毁坏，内心原文是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由此可见，一个人重生后已经有了两种生命，一种是属灵的生命，存在于人的心灵中，被称为里面的人；一种是属肉体的生命，被称为外面的人。属灵的生命是敬爱上帝、爱慕圣洁的，属肉体的生命是有犯罪倾向的，是喜爱罪的。因此，这内外两个人，属灵和属体的这一种两种生命是经常交战的。当圣灵住在人的心灵中，使人的属灵生命刚强，而制服或说致死属肉体的犯罪本性，以致能过一种得胜和成圣的生活时，心灵中就充满了平安喜乐。反之，当人忽略了警醒祷告，以致属灵生命软弱，被肉体所胜而犯罪时，心灵中便会受到圣灵的责备而痛苦不安，直到在主的面前悔改求赦，重得赦罪的平安和救恩的喜乐。总之，重生就是指从圣灵生，而获得了一个属灵的新生命。属灵生命要不断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属灵生命需要天天时时终身不断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甚至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也是在基督里不断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的过程。属灵生命的成长一般分三个过程。一，一个真正悔改重生的人，在人生的观点、心智、目标、爱好和追求上必有根本的改变。正如经上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的心灵中也开始有了两种律的交战，就是心中的律和肉体的律交战，也就是属灵的生命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心中的骄傲的征战。为要靠主得胜，或说致死各种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但有些信徒，特别是刚悔改重生的人，在追求离罪成圣的过程中，由于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学会完全靠主得胜，想要靠自己的努力追求成圣，难免时常会有软弱，被过犯所胜。虽然一次一次悔改认罪，立志靠主得胜，却仍然时常软弱失败。但不要灰心，只要不断地到主面前认罪悔改，恳求主的赦免和救助，主必帮助他学会完全靠主得胜。几十年前，有一个姐妹在聚会以后呢，她问我，我的祷告为什么没有用呢？我天生脾气暴躁，易发脾气，每次发脾气以后，我都求主饶恕，并帮助我以后不发脾气，但结果还是发了脾气，我的祷告怎么没有用呢？我说，不是你的祷告没有用，而是你还没有学会祷告，没有学会怎样靠主得胜。我说，祷告第一要有信心。主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24。 你看，你的信心都动摇了，所以你的祷告真的没有用了。第二，祷告不能是将来事，不能只说帮助我以后不发脾气就够了，我们必须求主现在立即帮助我，将我所以会发脾气的思想和情绪根源彻底的铲除净尽，并使我心灵中充满了谦卑柔和、饶恕体谅，充满了主的爱，而能爱主爱人，甚至连爱罪人和仇敌。我们得到了主这样的恩助后，还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一直保守住这样的心灵状态，我们就不会发脾气了。我们要胜过任何一种罪都是如此。首先要恳求主使我们的心灵意念完全圣洁无罪，并充满爱上帝和爱人的心。总之，我劝这样的弟兄姐妹千万不可灰心，主必能使你完全得胜，就如过去时伟大的使徒保罗完全得胜一样。保罗在刚悔改重生后，也曾一度像我们一样，深感自己肉体的瑕疵，痛苦地呼喊道，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罗马书7章18到24节。但保罗很快就学会靠主得胜，他接着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意思就是就能脱离，或说致死这取死的肉体了，当然不是一次致死就永远致死，而是像保罗所说的要天天靠主致死，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罗马书7章25节，另一处又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4章13节。二，学会完全靠主得胜自己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后，还要不断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还要不断的学习操练，时时警醒，常常祈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甚至不住的祷告，路加福音21章36节，以弗所书6章1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使我们能靠主持久不断的得胜，否则随时还有软弱、犯错、失败的可能。我们要不断的靠主宝血功劳和圣灵的大能，彻底的致死和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就如经上所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三，我们还要操练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住在主里面，主也不断地住在我们里面，以致能持久不断地胜而又胜地过得胜生活，或说不断地在主里致死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和犯罪的倾向，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和主圣灵的大能，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主耶稣所留给我们的完美榜样，正如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完美榜样，经上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主耶稣一生中不断地借着祷告靠赖圣灵的大能，不但在言语行为上从来没有一点罪，而且在心灵意念中也从来没有丝毫的罪， 正如主耶稣即将受难前亲口告诉门徒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翰福音14章30到31节。可见主耶稣的心灵防线何等巩固，主的心灵中完全圣洁无罪，并充满了爱父上帝的心，一心遵行父的旨意，完成舍命救赎人类的大功。怀艾伦对此解释说，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儿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主耶稣的心灵不但完全圣洁无罪，爱父爱人，更不断地住在父里面，父也住在主里面，以致能不断地向我们彰显出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慈爱、公义、圣洁的柔美圣德。我们也要不断依靠主的圣灵大能，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榜样，甚至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并且也要遵从主的吩咐，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怀艾伦也对此解释说，上帝为他儿女锁定的理想远超过人所能想到的最高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道命令就是个应许，救赎的计划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完全拯救出来，基督要使心灵痛悔的人从罪恶中彻底分离，他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并派圣灵住在每个悔罪者心中，保守他不犯罪。不可以撒旦的势力为行错事的借口，自称跟从基督的人对自身品格的缺点若做什么推诿，撒旦就欢喜雀跃，因为使人犯罪的正是这些推诿之词。犯罪是不可原谅的，上帝的每个儿女凡是信而悔改的都能达成圣洁的性格和基督化的人生。基督徒品格的理想标准是完全基督化，人子在他的生活上如何完全，他的门徒在他们的生活上也当如何完全。耶稣在凡事上都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成了肉身与我们一样，他也饥饿、口渴、疲劳，靠食物养生，靠睡眠恢复精力，他与人类共甘苦，同时他是纯洁无瑕的上帝的儿子，他是成了肉身的上帝，他的品格必须成为我们的品格。历代愿望31章312到313页。使徒保罗所留给我们的美好榜样，也正如使徒保罗在效法主耶稣方面所留给我们的美好的榜样，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在另一封书信中又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章20到21节。但由于心灵品格成圣，完全像天父爱主爱人的程度是没有止境的，因此保罗谦卑的终身不断的为此竭力追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以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成义。就如以下所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若能在主里至死忠心，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启示录二章十到十一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采用小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五节。怀艾伦也以此教导我们说，得胜自我，要成圣得以进入天国的奋斗，原是终身的争斗。保罗的成圣乃在乎时时与自我斗争，他说，我是天天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一节英文和原文，彰显主基督十月四日。又说，成圣并不是一时一刻一天的工作，而是一生的工作。这也不是得自感情的一时焕发奔放，而是经常向罪死，经常为基督而活的结果。微薄而间断的努力绝不能纠正过错，也无法造成品格的改善，唯有借赖恳切的努力、辛苦的锻炼与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得胜。我们今日不知道明日的斗争将是何等的艰巨，只要撒旦仍然称霸，我们就必须攻克己身，制胜那残累的罪。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就绝无停息之处，绝无一处是我们可以抵达而敢于使言的。我已经完全达到了，原来成圣乃是终身顺从的结果。众使徒和先知中从无一人自称是没有罪的，凡曾过着与上帝最亲近之生活的人，凡宁愿牺牲性命而不肯故意犯一件错行的人，凡曾蒙上帝赋予神圣亮光与能力的人，都承认他们的本性是有罪的。他们既不靠肉体，也不声称自己为义，而完全仰赖基督的义。凡仰望基督的人都必如此。我们越意就近耶稣，就越意辨识他圣德的纯洁，越意看出罪的非常邪僻，我们也就越意不敢高抬自己了，心灵就必不断的渴慕上帝，也必做经常恳切而痛心的认罪，并在他面前自卑己心。我们在基督徒的经验上每前进一步，我们的悔改就必加深一步。我们应当知道，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得以满足，也当以使徒如下的自白作为我们的自白。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但愿执司记录的天使写下上帝子民做圣洁之挣扎及斗争的历史，且让天使记录他们的祈祷和眼泪，但千万不要从人的口中发出我是无罪的，我是圣洁的这种声明而玷辱了上帝，因为成圣之人的口绝不至发出这种僭越自视的话。使徒行述第55章467到468页。真正成圣的意义就是完全的爱，完全的顺从，完全的符合上帝的旨意。 我们必须借着顺从真理而成圣归于上帝，我们的良心必须洗净，除去死刑，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希伯来书9:14。我们固然人未完全，但我们却有特权从自我及罪恶的残累中打开一条出路，进到完全的地步。伟大的可能性，高尚而圣洁的成就，乃是人人力所能及的。使徒行述第55:470-471。当你的心灵渴慕上帝时，你必要发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多而又多。当你默想这些吩咐时，你就必能获得他们，也必能表显救主牺牲的功德，他公义的保障，他智慧的丰盛。于是他的能力必要将你没有玷污无可指摘的呈现在上帝面前。彼得后书3:14，使徒行述第55:472。使徒保罗在最后即将殉道前，存着感恩的心，在主里唱出得胜的凯歌。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7-8。但愿我们也要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不断在主里默想和效法基督，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完成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然预备迎接主来。七，不明白人人必须因信称义，靠主宝血才能得救，却想依靠自己在主里完全成圣成义而得救，不明白真正信而悔改的人都有得救的保证，以致面对死亡时还担心自己能否得救。天使期刊《生命之光》和受他们影响的人始终不明白，我们每一个圣徒将来能得永生进天国，都是要完全依靠基督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就是因信称义，而不是依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众先知和众使徒中也没有一个人敢依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得永生进天国。但以理书9:17-19，犹大书21，因我们靠主所行的义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罗马书3:24-28，8:33-34。况且我们所行的义若和主相比总相差很远，就是我们个人彼此相比也会有所差距。腓立比书3:7-15。我们靠主所行的义，也永不能和主所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义，也就是主耶稣自己所行的义相比。因此，我们都是要完全靠赖基督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而得永生进天国。当然，我们也必须说明，我们如要不断因信称义，就必须不断靠主成圣，因信称义。因为我们若不肯在主里追求完全成义成圣，若不肯完全遵守上帝至圣至义至爱的道德律法，也就等于我们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的。实际上，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经验也是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的。在一个人真正信而悔改的经验中，就已经包含了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经验。我们不但要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也要恳求主恩助我们离罪成圣，圣而又圣，也就是因信称义。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基督赐给我们的，也都是必须同时领受的。使徒行传5:31，人不能只要赦罪的恩而不要悔改的心，人若没有悔改的心，也就得不到赦罪的恩。我们必须靠主恩助，为过去所犯的罪痛悔，不但恳求主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的罪，也就是因信称义， 而也要恳求主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因信诚义，这样我们能立即因信得到主的赦罪诚义。他们也不明白使徒保罗和十字架上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都同样是要完全靠赖主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才能得永生进天国的。所不同的是，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只是开始走上了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道路，保罗则在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上达到极高的程度，只是在无限完全的主面前永远感到不够。腓立比书3:12-15，当然刚信主悔改的强盗和使徒保罗将来在天国中的赏赐显然是有很大不同的。腓立比书3:13-14，怀艾伦教导我们说，那时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时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使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使我们能适合于天国的生活。告青年书英文35页，评论与通讯1895年6月4日。他们也不明白真正信而悔改的信徒是有得救的保证的，罪人是可以在上帝大爱基督救恩的感动下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而立即被主宝血洗净，被主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的。约翰福音3:3、14-16、18节，约翰福音1:12，就如十字架上强盗临死前在主无限大爱的感动下立即信而痛悔求告主名蒙恩得救。税吏长撒该要看看耶稣，也被主的神圣大爱所感动，而立即当众彻底悔改得蒙主恩的拯救。保罗在大马色异象中看到主耶稣显现后，也立即痛悔认罪，立即被主宝血洗净，被圣灵大能重生，而获得了属灵的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子，都是明显的例证。因此罪人是可以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赦免和拯救的。主耶稣要在天父上帝面前为他们代求说，父啊，他们所犯的一切罪恶都完全归在我的身上，我所行的一切义行都完全归在他们的身上，你怎样爱我悦纳我，也求你怎样爱他们悦纳他们。如果他们在这时立即去世，以后在主来时也必能像十字架上强盗一样从死里复活得永生进天国。路加福音23:42-43，这对世上每一个罪人来说呢，真是何等激动人心的大喜的信息啊。如果他们仍活在世上，他还必须将这种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地保持并加深下去，或者说他们还必须不断地在主救恩中深耕建造，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2:12-13，或者说他们重生后的幼小属灵生命还必须不断地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马太福音13:23，他们还必须每天祷告读经默想主的圣言，追求属灵生命的长大成人，心灵品格的全然成圣。犹大书20:21，他们还必须随时不断，每天不断，终身不断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赦免他一切的罪，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并求靠主圣灵的大能使他能不断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义。在我们这样不断信靠主的救恩，遵行圣经的教训，追求完全成圣成义的过程中，我们的心灵中必满有平安和喜乐，我们也一直拥有得永生进天国的保证。 即使我们刚做信徒时，由于还没有完全学会靠主得胜，在追求离罪成圣的道路上，难免时常会有软弱过错，甚至重复悔改同一罪愆，但主绝不会丢弃我们，而且极其怜爱我们。只要我们不断地到主面前来谦卑悔改，恳求赦免和救助，主必恩助我们学会完全靠主得胜，就如恩助伟大的使徒保罗完全靠主得胜一样。保罗在刚信主悔改后，也曾有过一段同样的痛苦挣扎的经验。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不久，使徒保罗就学会了靠主得胜。他接着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章18节、24到25节。他后来甚至做出这样靠主得胜的见证，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4章13节。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在另一封书信中又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章20到21节。再说，我们基督徒在谦卑悔改、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的道路上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们必须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在主里竭力追求，也正如使徒保罗留给我们的榜样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采用小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腓立比书3章7到15节。在主无限大爱的激励下，我们每个人都切需随时不断、每天不断、终身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谦卑悔改，不断因信称义，不断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在主里不断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得胜一切考验，不断学习圣经的教训，不断默想和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无瑕榜样，直到生命的终止，直到主再来。当我们这样在主里不断追求时，我们心灵中也必满有主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必能靠着住在我们心中的基督，不断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直到欢然迎见主的圣面，这对我们上帝儿女来说，真是何等激动人心的另一个更大的大喜的喜讯。至今对因信称义仍存严重误解，面对死亡时仍会担心自己能否得救。由于天使期刊《生命之光》和受他们影响的弟兄姐妹没有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真道，不明白真正信而悔改的信徒所有的得救的保证，想要靠自己完全成圣的行为得永生进天国，因此有时身患绝症或面对死亡时，心中就会担心自己能不能得救。虽然我曾不断向他们指出，所谓称义，也就是指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或者说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 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五到八节。由于罪人所以能得蒙赦罪称义，完全是自己不配得的，完全是靠赖主宝血赎罪的功劳，借着我们的信心而白白领受的，因此称为因信称义。也正如保罗所指出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一章九节。虽然我也不断向他们提出怀艾伦对称义和因信称义所做的解释，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0页，1891年手稿21，或信心与行为第15章，这就是因信称义。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1页，1898年5月19日时造期刊，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近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信息选粹第一卷原文367页。另一处又说，当悔悟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靠基督的生灵都应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附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改和忏悔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前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罪人可能犯错，但并没有被无怜悯的抛弃，罪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天父大赦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因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将他的义归于我们，他的牺牲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信心与行为第十五章七十五到七十六页，节录自1891年2月8日手稿21，圣经注释卷六1070到1071页。另一处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但可惜他们就是不愿意接受圣经和预言之教训对因信称义所做的上述最清楚简明重要的解释，他们还说什么预言之灵对因信称义还做了其他重要的解释，其实根本没有其他任何不同的解释，他们断章取义所引用的预言之灵教训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预言之灵语录，他们将自己错误的理解和错误的意义也都混入了预言之灵的语录中。预言之灵教训中经常喜欢讲论因信接受基督的义，或说因信而有的义，都是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两大恩典说的，这才是主耶稣的全备的福音，全备的救恩。但他们仍旧将因信而有的义错误地翻译为和理解为因信称义，将因信称义当作全备的福音去理解， 在天使期刊的有关大标题中随处可见，又将阴性称义的定义扩大了，将阴性称义也包括在阴性称义之中，并将阴性称义和阴性称义混为一谈，将二者解释为同一件事，甚至错误的宣讲先称义成圣后才能称义。我在2011年6月16日所写的应当是拨乱反正的时候了，误意误解和不真实的怀训语云录一文中，将当时天使期刊567中所引用的许多错误翻译和不真实的怀爱伦语录和怀训原文一一对照，都向他们清楚列明并详细指正了，但是他们至今仍不肯做出更正错误的声明，并仍在继续传播和推销他们那些错误的观点和文章。例如天使期刊第八期得着他的意诚意中说，上帝的意义就是律法的意，圣经说基督的救赎为要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身上，罗马书八章四节，这就是阴性诚意了，按应当正确的说，这就是阴性诚意了。在第十二期基督和律法的关系诚意中又说，何为阴性诚意呢？就是上帝因着我们的信将他儿子的义分赐给我们，这样我们也就能遵守上帝的律法了，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八章三到四节。以上显然是将阴性称义错误的当作阴性诚意来理解的。在十二期同文中又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为什么不再定罪了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再犯罪了，这样的说法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我们所以不被定罪，是因主耶稣已为我们舍命赎罪，也因为我们以真正的信而悔改，得蒙主的宝血赦罪称义。其实只有主耶稣的宝血才能赦免我们的罪，才能使我们不被定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八节。又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又说，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罗马书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但我们怎样才能因信得蒙主的宝血赦罪称义呢？必须信而悔改，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赦免我们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因信称义，并求靠主的圣灵大能恩助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因信称义。正如经上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一章的九节。又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恒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第七期带来完语的信息称义一文中，第一大段这信息就是阴性称义中有以下一段话， 这个称义是上帝首先接纳和饶恕一个罪人，再改变我们的心，也就是将真理种在我们里面，通过我们心灵中的义来引导我们，最终把我们变成义人，这样上帝就来称我们为义人。这种说法也显然是严重错误的，将称义放在完全成圣成义之后，放在最终把我们变成义人之后。其实罪人是可以在主的无限洪恩大爱的感动之下，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而立即被主宝血洗净，得蒙赦罪称义，立即被主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的。约翰福音三章三节、14到16节、18节、1章12节。如果他在这时立即去世，他以后也能复活，得永生进天国。如果他仍活在世上，他还要不断祷告读经，学习遵行圣经的真道，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不断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圣灵大能，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而不断因信称义。有姐妹身患绝症，面对死亡时担心自己不能得救。凡不明白圣经中这一重要的因信称义、靠主宝血功劳得救的人，迟早面对死亡威胁时会担心自己能不能得救。例如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多年前独自去美国，在一个独立机构所办的医疗布道大学读书，后来身患不治之症，自知不久于人世，决意临死前回国探望自己的父亲，并在亲人面前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时间。他当时写信给我说，他心中很是忧伤，没有平安，倒不是因为身体的缘故，因他已经想通了，如果主让他离世他也愿意，只是担心他自己的灵性还未能做好准备。显然这一位姐妹还没有真正明白，罪人是可以立即信而悔改，被主宝血洗净，被主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的。何况他这样的愿意爱主的信徒呢，他还没有获得灵命得救的保证。于是我立即写信劝慰他，并请国内当地爱主的同工同道前去帮助他。感谢主，因着主内弟兄姐妹的不断关心带导和帮助，因着主的慈怜光照，这位姐妹终于在主里转忧为乐，她以真实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获得赦罪的平安，并享有救恩的欢乐。她最后也在得救的确据中，在主内安然睡去。又如近年来有一位热心爱主的姐妹，受到生命之光类似上述错误看法的影响，有姐妹问她，假如明天主再来，你能得救吗？她说，我怕自己还来不及准备，不能得救。十字架上强盗临死前尚且能信而悔改得蒙拯救，为什么这样爱主的姐妹却怕自己来不及准备，不能得救呢？和卫斯理二兄弟在明白因信称义真道前的情况相似，天使期刊和生命之光强调靠主成圣是好的，但却忽视了因信称义，实际上是不明白因信称义、靠主宝血得救的真道，不明白真正信而悔改的信徒所有的得救的保证，想要靠自己完全成圣的行为得永生进天国，因此有时面对死亡时心中就感到没有得救的把握。这种情况和17世纪英国后期改革家卫斯理·约翰和卫斯理·查理二兄弟在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真道之前的情况是相似的。正如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一书中提到，有一次当卫斯理·查理患病预测将要绝命的时候，有人问他永生的希望寄托在哪里，他的回答是，我已经尽到我最大的努力侍奉上帝。卫斯理看出那发问的朋友似乎不完全满意他的回答，心中便想到，什么？难道我的努力还不足以作为他希望的根据吗？难道他要剥夺我努力的成绩吗？我没有其他可依靠的了。注解： 这足以说明那笼罩着教会的是何等深沉的黑暗。这黑暗把救赎的真理隐蔽了，把基督的荣耀抢去了，并使人心转离了他们唯一救恩的希望，钉十架之救赎主的宝血。卫斯理和他的同伴看出真宗教是内心的宗教，而且上帝律法的范围不但管束人的言语行为，而也管束人的心思意念。他们既感觉到内心必须圣洁，像行为必须端正一样，他们就认真地下手过一种新的生活。他们想用殷勤祈祷的努力来克制本性的邪情恶欲，他们过着一种克己慈善自卑的生活，并且非常严肃拘谨地遵守着许多规律。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到他们最大的愿望，那能使他们得蒙上帝喜悦的圣洁，可是他们并没有达到所追求的目的。卫斯理约翰和卫斯理查理在被立为牧师之后奋力往美洲去，同船的有一班摩拉维亚教派的人。这一次海上起了狂风，卫斯理约翰既面临死亡，自觉没有与上帝和好的把握，相反的，这些德国人却表现了他所完全没有经验过的镇定和依靠。卫斯理回到英国，在摩拉维亚教派的一个传教士的教导之下，更加清楚地明白了圣经中的信仰。他看出必须放弃一切依靠自己行为得救的心理，而完全依靠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在伦敦摩拉维亚教会的一次聚会中，有人宣读路德的一篇讲章，叙述上帝的灵在信徒心中所实行的改变。卫斯理听了，心中就燃起了信心。他说，我觉得心中火热，我觉得自己却已完全靠基督得救，上帝也给我凭据，他已除去我的罪，并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注十二。卫斯理经过多年疲倦无聊不得慰藉的努力，多年的严格克己，又受了多年的辱骂和委屈，他一贯以寻求上帝为唯一的目的，如今他已经找到上帝，并已发现他过去想靠着祷告、进食、施舍、克己而得的恩典，乃是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得来的恩赐。他继续过着他那种严肃克己的生活，但不再作为信仰的基础，而是作为信仰的效果；不再作为成圣的根源，而是成为成圣的果子。而这种恩典必要在顺从上显明出来。卫斯理终身宣传他所领受的伟大真理，因信基督赎罪的血而称义，并因圣灵在人心中所运行更新的能力而使生活结出与基督榜样相符的果子。这样卫斯理宣讲上帝恩惠的福音时，也像他的主一样设法使律法为大为尊，他忠心地完成了上帝所交付给他的工作，同时上帝所让他看到的结果是光荣的。当他漫长的80余年游行布道的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的一生结束的时候，他的门人竟有50余万之多。至于那些借着他的工作而从罪恶的败亡和堕落之中被提拔起来过一种更高尚更纯洁之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因了他的训教而得到更深刻更丰富之经验的人，其数目的多少非到得赎之人完全聚集到上帝国的时候是无法知道的。他的人生给予每个基督徒一个极宝贵的教训，唯愿基督这个仆人的信心、谦卑、不倦的热忱、自我牺牲和虔诚能在今日的教会中反映出来。善恶之争第14章，真理在英国的进展。八，对144000人受印、接受完语等问题的错误认识。天使期刊错误地认为幕后活着的上帝渔民144000人是要先经受查案审判、罪被涂抹、接受上帝的印记，才能领受完与圣灵的浇灌，获得圣灵大能，完成大呼喊的救灵工作，并得胜最后的大艰难。 如第七期《守望者的是什么阻止了晚雨》一文中28页上说，一个没有上帝印记的人是不可能领受晚雨的。圣经说，想要领受圣灵的每一个人的罪首先要被涂抹，使徒行传3章19节。罪的涂抹必须是在审判定案之后，也就是说，只有当罪被赦免且其品格已经成圣固化，不会再发生改变时，他的罪才可以得到涂抹。对于我们临近耶稣就要出离至圣所的人而言，涂抹就是完全洁净基督册上的罪，他们也要被盖上上帝的印记。他们已经拥有了上帝的印记，他们已经领受了晚雨。领受晚雨的作用是为要使上帝的子民拥有能力进行大呼喊的工作和得胜大艰难时期。这些说法和生命之光上的说法相似。为什么现在晚雨圣灵还没有配降呢？因为144000人还没有准备好，他们还没有接受上帝的印。生命之光第一册14、134页又说，三天使信息是由144000人去传扬的，144000人首先受上帝的印，然后有他们要传扬的信息。第一册23、203页。其实144000人的产生和预备好接受上帝印记是在晚雨复兴之后，恩门关闭以前才最后完成的。因启示录7章提到，手持永生上帝印记的第一位天使吩咐四位天使继续执掌四风，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上帝众仆人144000人的额，144000人受印工作一完成，恩门就关闭，四风就放任大刮了。144000人的拣选也是要在晚雨复兴后才能完成的。他们中有些人是属于本会中的上帝渔民，有些人现在还在其他教会中，甚至还在未信主的人中，在晚雨复兴后他们才信而悔改，成为上帝忠心的渔民。他们最后要经过空前信仰考验，活着被提升天。天使期刊还认为，一领受了晚雨圣灵，是品格就固定了，不可能犯罪了。这些领受晚雨的人已经注定要得救了，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上帝的印记，他们也不会在领受晚雨后去犯罪。第七期同上文，这和生命之光上的说法也相同，晚雨圣灵与上帝的印记是一样的。第一册19、165页，然后上帝就赐下晚雨圣灵，把这些人的品格固定住，这就是上帝的印记。第一册13、126页。这样说法不正确。其实接受晚雨圣灵和接受上帝印记虽然有关系，却是两件事。因是先接受晚雨圣灵，以后接受上帝的印记。因接受上帝印记和最后查案审判连在一起。还有接受晚雨圣灵后，是否真的把品格固定住呢？是否还有软弱犯错的可能呢？是否还需不断的省察自己，悔改认罪，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呢？我们看到使徒彼得接受早雨圣灵浇灌后，和晚雨圣灵性质相似，还有犯过错的可能。使徒保罗曾当面指出他，加拉太书2章11到14节。就如保罗也曾犯错，使徒行传15章36到40节，21章22到36节。可见我们接受灵与浇灌后，还需要不断的谦卑悔改，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的靠主成圣，圣而又圣，不断为永恒建造更完美的基督化品格，直到生命的终止，或直到查案审判临头时，才最后正式确定了我们得救的人选和个人的奖赏。所谓品格固定的说法是错误的，只要有生之年，只要依稀尚存，都要不断的靠主宝血功劳。 而因信称义，不断靠主圣灵大能而追求完全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直到生命的终止，或直到查案审判临头，直到主再来。因预言之灵告诉我们，活着的信徒什么时候接受查案审判，恩门什么时候关闭，无人知道，甚至有些上帝愚民在前四灾下降时还不知道，因为那是局部的而不是普遍的，要等到第四灾遍地大黑暗时才想起查案审判已结束，恩门已关闭了，并且上帝愚民在最后的雅各大患难中还要经受信心的考验，并经受火炼而进一步长进。虽然基督在查案审判结束时已亲口宣告应许和保证说，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包含称义和诚义的两层意思。首先是指因信称义的，叫他永远因信称义；其次是指因信诚义的，叫他永远因信诚义；圣洁的叫他永远圣洁。首先是指因信称圣的，叫他永远因信称圣；其次是指靠主成圣的，叫他永远靠主成圣。虽然144000人最后在雅各大患难中和基督复临时都已经完全信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因信称义，并还要不断靠赖圣灵的大能而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圣而又圣的，这种情况将不会有改变的。但他们自己并没有亲耳听到基督对他们本人这样宣告，因此在最后的雅各大患难中，在撒旦的黑暗包围和猛烈攻击之下，他们甚至会担心自己过去是否还有什么没有完全悔改得蒙赦免的罪而被上帝离弃。但他们最后还是像雅各和神人角力时一样，又像基督在科西马尼园时最怕的是因我们全人类的罪被上帝离弃，又像摩西一样前有红海挡路，后有埃及追兵，至终还是完全因信得胜了一切考验，因此他们将来能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因此我们必须终身不断地在基督里努力追求，正如使徒保罗留给我们的榜样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诚义，就如以下所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若能在主里至死忠心，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启示录2章10到11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采用小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腓立比书3章7到15节。也正如怀爱伦教导我们说，成圣并不是一时一刻一天的工作，而是一生的工作，这也不是得自感情的一时焕发奔放，而是经常向罪死，经常为基督而活的结果。我们今日不知道明日的斗争将是何等的艰巨，只要撒旦仍然称霸，我们就必须攻克己身，制服那残累的罪，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就绝无停息之处，绝无一处是我们可以抵达而敢于迟延。我已经完全达到了，原来成圣乃是终身顺从的结果， 《使徒行述》第55章467到468页。天使期刊还说，在新七日法案颁布时，那些久已得知真道但却没有预备好的信徒将再无机会得救，他们必要因接受受印而永远失丧。第七期同上文，在天使期刊第八期向天的附表末时事件参考图上也说，在美国国家性星期日法案通过时，在盖印和晚雨时，明白真理的安息日会信徒恩门关闭。这些说法显然是受了姜炳国的生命之光等的影响。生命之光作者说，星期日法案来临的时候，知道安息日真理的这些人的恩典时期就结束了。先知道上帝的亮光的这些人的恩典时期在这时候提前结束，接下来是把真理传向那些不知道真理的那些人的时候，也就是呼喊他们从巴比伦出来。第一册19星期日法案163页。有一天起来一看报纸，在美国星期日法案已经颁布了，这怎么办呢？这回该来的终于来了，赶紧去翻圣经，赶紧去祈祷，赶紧做禁食祷告吧。那时已经晚了，到这个时候准备已经是晚了，因为我们品格的培养和形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可能一天之内就去完成它。当星期日法案来临的时候，没有准备好的，他们的恩典时期就过去了。同时准备好的童女，上帝就会降晚雨圣灵给他们，他们就会出去呼喊。有很多准备好的上帝百姓从巴比伦出来。第一册星期日法案164到165页。作者以上说法呢，是违背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对所有人的恩门的正式关闭是在查案审判结束。基督出离至圣所时，启示录22章11到12节，对个人来说，当他至死不肯悔改时，或当他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时，也就是他的心灵已刚硬到永不可能再受圣灵感动而悔改的地步时，他的恩门实际上已经完全关闭了，以致永不可能得到赦免。马太福音12章31到32节。至于说什么星期日法案来临时对本会已明白安息日亮光的人恩典时期就提前结束了，不再有悔改的机会了，是毫无圣经和预言之灵根据的错误说法。他还说什么到这个时候准备已经是晚了，因为我们品格的培养和形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可能一天之内就去完成它。其实十字架上的强盗尚且能在临死前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立即得蒙赦免和拯救。为什么本会中没有悔改的信徒或软弱没有准备好的信徒在那时愿意悔改，愿意进食祷告寻求主，也不蒙应允了呢？上帝对以色列人中长久不断被盗的恶人尚且不断发出慈怜的呼召，直到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后也仍然不住的恳劝，正如被掳到巴比伦乡间的先知以西结所得的启示。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以西结书33章11节。那么上帝又怎可能对本会中还没有悔改或没有准备好的信徒不再给予悔改寻求主的机会了呢？其实星期日法案估计很快就会在美国国会中通过，但即使通过了星期日律法，开始时也不会对本会守安息日的信徒带来逼迫。例如欧洲共同市场各国多年前都早已通过了星期日律法，在星期日禁止商店营业，工厂开工，学校上课，违者罚款甚至坐牢。美国也早已有几个州在州议会中已通过了星期日法案，只是在全国的国会中至今还未能通过此律法。 怀艾伦早已得蒙上帝指示，劝告本会信徒，在星期日法案未通过前，本会教友应竭力反对通过此法案。但当星期日律法一旦通过后，我们就不应去违反它，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逼迫，而应将星期日这一天用作传道的时间，例如可以在家中研究圣经，写作布道的材料，也可以在家庭访问中做查经布道工作。本会教会中也可以在此日安排布道、研经、讲道、聚会等等。怀师母说，我们这样做，利用星期日传道和聚会布道等，并不违背诫命，也不会受兽的印记。但以后当巴比伦教会不但强迫人守星期日，而还要禁止人守安息日时，我们就不能服从了，我们的信仰考验就真正来到了。怀师母说，安息日必要成为上帝子民忠诚的大考验。教会证言卷九284-290页，291-292页。其实星期日法案的来临也是属于主对长期不冷不热而又自以为富足的老底家教会的责备、管教和吐出去的内部信仰大摇动经历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加剧。启示录3:14-22节，为要促使上帝的子民更加悔改、发热心、被炼净，可以接受圣灵晚雨的浇灌。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示录3:19，同时也将那些坚持不冷不热、不肯悔改的教友和传道人在灵性上吐出去。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3:16。因此可以深信，在美国星期日法案通过后或晚雨配降时，若有本会中还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信徒醒悟过来，愿意悔改归向主，以为他流血舍命的主是绝不会丢弃他的。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马太福音11:28，约翰福音6:37，因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3:9。当然，我们应当劝告信徒，现在就应奋发热心，深切悔改，加速准备，不是要等到星期日法案出来后，或晚雨配降时再奋发热心，深切悔改。因恐怕那时我们的心已变得完全麻木、刚硬，不可能悔改了。这样我们也就等于完全灭亡了。既或那时我们还可能悔改、发热心、重新寻求主，恐怕我们也不能得到更大的能力，不能被主所重用了。正如怀艾伦在《使徒行述》一书中所劝告，有一些人不但没有聪明地利用当前的机会，反而闲懒地等待着一个特别属灵奋兴的时机，妄想届时他们传道的能力必要大大增加，同时他们却忽略了当前的义务和权利，而让自己的灯光暗淡下去。他们期望着将来有一个时期来到，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特别的恩惠，使他们一变而成为有资格为主服务的人。然而，如果今日上帝教会中的教友同属灵生长的源头没有活泼的联络，到了收割的时候，他们便要发觉自己没有做好准备。他们若不替尽自己的灯火使之明亮，他们在特别需要的时候便不能接受更多的恩惠。使徒言行录37-39页。九，错误理解晚雨复兴前的大摇动，将晚雨配降推迟到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之后。主耶稣在启示录7封书信中的最后一封答于老底家时代教会的书信中，已特别指出了晚雨复兴来临的时间。主在书信中指出，末后老底家时代教会将经过3个灵性阶段。首先是漫长的不冷不热而又自以为富足，实际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阶段。接着是责备、管教、炼净和吐出去的大摇动的转折阶段。 最后是短暂的晚雨复兴的阶段，启示录三章14-22节。因此晚雨复兴正是要随着大摇动之后出现。怀艾伦在大摇动的意象中也同样得蒙指示，他看到本会上帝子民中将会有一场内部信仰大摇动，有些人信心坚强而迫切哀痛恳求和四维的黑暗奋斗，也有天使帮助他们驱散浓密的黑暗，但也有些人不和他们一起恳求，似乎冷淡和不小心，也不抵抗四维的黑暗，后来就看不见他们了。随着大摇动之后，上帝余民从头到脚全身武装，传扬真道大有能力，并获功效。天使说，这乃是晚雨，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是第三天使大声的呼叫，详见《正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一章。天使期刊第五期特别推荐和刊登了科林·斯坦迪西的一文，筛选和摇动，现在还是将来，误解了晚雨复兴前的大摇动，将晚雨圣灵配降推迟到恩门关闭之前的星期日法案通过后的短暂大逼迫之后。天使期刊第八期2011年第一期向天的副表和反面副文，基督复临前还有什么将上演，也是在宣讲和上文大同小异的相似的错误观点。其实美国星期日法案通过之后，对本会也不会有逼迫，因预言之灵早就指示本会可利用星期日做传道工作，教会也可在星期日聚会研究圣经和进行布道。但日子将到，巴比伦教会当局将会大发烈怒，禁止本会守安息日，那时逼迫就真正来到了。但巴比伦教会当局怎么会大发烈怒禁止本会守安息日呢？却正是由于本会上帝余民接受了圣灵晚雨浇灌，大有能力传扬圣经真道，使千万基督徒调转脚步改守安息日，从而激怒了巴比伦教会当局。预言之灵在大摇动的意象中早已明确启示我们，晚雨配降前的大摇动并不是指外来的大逼迫，而是指教会内部信仰上的大摇动，也就是本会传统的纯正信仰教义和近30年来新出现的种种谬道剧烈论战所引起的大摇动。这实际上是由于主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的信息所造成的。一等人接受主的责备，深切悔改，奋发热心，坚持崇高标准，传扬圣经纯正真道；另一等人却拒绝和反对，于是在上帝子民中引起了一场信仰上的大摇动。